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7月18号，公元2013年8月2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拉达克闭关，返抵达兰萨拉；中共试图将杂多县环保活动转成政治事件；西藏比如县一藏人被中共判处2年徒刑；洛桑桑格将出席美国西雅图西藏日活动；中共和尼泊尔当局将互设新领事馆。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了在拉达克的闭关修行后，返抵达兰萨拉，并将立刻展开面向韩国信众的传法活动。达赖喇嘛尊者从7月29号开始在印度查莫克什米尔邦持咒闭关，直到本月20号。21号当天，尊者应拉达克佛教协会和各寺院代表的共同祈请，在当地的和平花园中向聚集的15000多名信众传授了白度母长寿灌顶，并开示信众要加强学习和研读从祖辈流传下来的传统宗教文化，做一名合格的佛教徒。昨天22号，尊者参观了当地一佛教场所，圆满结束了拉达克的行程，于今天8月23号上午10点多钟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从25号开始，达赖喇嘛尊者又将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向以韩国信众为主的僧俗民众讲授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菩提道次第摄颂》和《密宗道次第概论》，直到27号为止。紧接着9月初，尊者还将向东南亚请法团阐释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第8品。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康区杂多县民众为保护当地自然生态环境而发起和平集会活动，当局不但进行了残酷镇压，还试图将此转为政治事件，以方便展开进一步打压。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从本月13号开始，西藏康区接骨多杂多县民众为了使当地生态环境免遭当局肆意开采矿产行为的破坏而进行和平集会，却遭到上千名军警的残酷镇压，大量民众受伤，还有数人失踪。在境外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后，中共当局向当地派驻便衣调查向外传送活动相关资料和现场图片的藏人。现居印度的杂多县藏人宫阙顿珠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驻印南记者介绍说：
啊，等你等上一个抢的那档水果呢，那档的怕大是难办了，第一次身上可难办着，我这个男的两个人难办着，忙不及把的都。
现在杂多县的情况从表面上看比较平静，但实际上中共当局特别派大量便衣在当地调查是哪些人把抗议活动和遭镇压的情况向外传播，随意对携带收集和相机的藏人进行搜查。此外，因为当地藏人民众在抗议活动中引述中国宪法中有关环境保护的条款，要求政府停止开采矿产，破坏当地的生态，因此当地政府正在试图将藏人们的和平请愿转成政治事件。宫阙顿珠表示，这次杂多县藏人们发起的活动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家乡的生态环境免遭破坏，当局为了掩盖自己镇压和平请愿活动的罪行，正在以利用藏人们呼喊口号的内容等方式来将环保请愿转成政治事件，以方便当局推卸责任，同时开展进一步打压。 据介绍，在当局的镇压中遭捕的八名藏人中，有六人稍后获释，但阿多乡藏人尊珠和、哲诺锦仍被关押。此外，和平集会活动的发起人之一凯查索多至今下落不明，而因不满中共军警的镇压和当局强行开采，用刀自残的阿多乡藏人阿朱目前仍在杂多县医院中接受抢救。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康区比如县藏人多吉被中共当局以涉嫌2012年当地藏人古卓自焚事件为罪名，非法判处了2年有期徒刑。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现居印北达兰萨拉的纳曲藏人塔杰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纳曲比如县一藏人因2012年的一起自焚抗议事件而遭捕判刑的情况。塔杰表示，比如县藏人多吉是被中共当局以涉嫌2012年10月4号当地藏人作家古卓自焚抗议中共的事件而被非法拘捕。自焚藏人古卓的侄子扎西曲旺和其同学阿普佐南当年在拉萨也因这一事件而被拘捕。遭判2年徒刑的多吉正是阿普索南的舅舅。塔杰还表示，多吉与自己的侄子阿普索南以及自焚藏人古卓的侄子扎西曲旺等人于去年10月6号在西藏首都拉萨被中共当局拘捕，多吉被秘密判处了2年有期徒刑，目前关押在西藏首都拉萨市绿龙德庆县监狱中。自焚藏人古卓的侄子扎西曲旺和多吉的侄子阿普索南两人在西藏首都拉萨遭中共公安拘捕后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西雅图市的藏人团体将举行第18届西藏日活动，届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将作为主要嘉宾出席活动开幕仪式。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美国华盛顿州藏人协会将从明天8月24号开始在该州西雅图市举办一年一度的西藏日活动。华盛顿州藏人协会会长次人曲珍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此次西藏日的安排。他说，
俺这西雅图的雅各族呢，在塔鲁罗就改成的，因为你人家的呀，但俺这，
这次是第18届西藏活动日，将进行2天。活动内容主要是以表演西藏歌舞、藏戏和制作藏餐等方式，来向民众展现西藏的传统习俗和宗教文化，让当地民众们认清西藏独特的文化不同于中国之处。次人曲珍还表示，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将作为主要嘉宾出席24号的西藏活动日开幕仪式，另有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数十名流亡藏人歌手将在活动上献唱。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和尼泊尔当局将就互相设立一处领事馆的计划而进行协商，这将成为中共当局在居住着20000多藏人的尼泊尔设立的第一处领事馆。中共喉舌新华网在昨天22号的一份报道中称，尼泊尔和中共当局将于本月25号在北京就两国互相设立一处新领事馆的计划进行协商。中共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设有大使馆，新领事馆的设立地点将是尼泊尔的著名旅游点博卡拉，当地还有一个流亡藏人社区。而尼泊尔除了在中国北京的大使馆外，在香港自治区设有一处领事馆，另在上海设有一签证办理处。此次新领事馆的地点将设在广州市。 尼泊尔还是唯一一个被中共允许在西藏设立领事馆的国家。印度政府曾要求恢复在1962年所谓的中印边境战争后被关闭的驻拉萨领事馆，但被中共拒绝。同样，美国就在拉萨设立领事馆的要求也被北京当局拒绝。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近年来中共当局因惧怕自己在西藏施行的压迫政策和因而导致的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真实内幕被曝光，所以在向外界开放西藏方面十分警惕。尼泊尔在毛派领袖当权后，为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向中共屈服，对该国境内的数万藏人在宗教和言论自由方面进行着严格的限制和打压。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对藏政策动向》。2008年，西藏全区发生抗议中共殖民统治运动后，中共采取更残暴的镇压政策，西藏境内人权状况一度恶化，加之铁腕统治进一步的加强，西藏境内抗议中共政府的事件连续不断，并导致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进行抗争。08年前后，虽然达赖喇嘛尊者的特使和中国政府进行了多次的会谈，但是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还是直线下滑，军事化管理寺院，限制藏人自由行动，监控藏人，民族隔离，在线文革等等，再次横扫整个西藏，迫使120多名藏人自焚。如此惨烈的抗议震惊了世界，雪域高原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但是6月一连贯的事情，外界对中共对藏政策进行了众多的猜测，国际媒体纷纷进行评论分析。这一波讨论是由亚洲周刊第27卷22期刊登了中共中央党校社科教研部靳威教授重启谈判解决涉藏问题的文章，青海省高层与学者召开会议提出所谓的三改变，即第一，各寺院和个人可以自由供奉达赖喇嘛法像；第二，不许污蔑和指示他人谩骂达赖喇嘛；第三，若在寺院中发生重大事件，先由寺院领导和高僧等进行内部调解，军警不会立刻进入寺院采取压制等措施。这些是美国大使骆家辉突然访问西藏等引起的。其中引起国际媒体特别关注的是亚洲周刊第27卷第22期刊登了中共中央党校社科教研部靳威教授重启谈判解决涉藏问题。首先是靳威特殊的身份，中共中央党校社科教研部教授，因此外界普遍认为他是体制内的人，特别是来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培养中国共产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干部的中共中央党校，更能代表中共官方。另外，这位中共中央党校社科教研部靳威教授提出与政府现今对藏政策相反的观点，重启谈判解决涉藏问题，而且他公开承认西藏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中共从来不公开承认这些问题，所以引起了外界媒体的关注，开始认为中共对藏政策有所松懈。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对藏政策动向》，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